各位大菩萨，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非常好，比儿童您棒哈。今天是第几堂课？还剩多少堂？剩一堂哦，要珍惜哦哈。就像克贤菩萨讲的，还要再等一年呢哈。所以要非常大的福报听得到这个演讲哦。今天要讲什么课题？好，文殊不二中道。你看，文殊法门就是不二中道嘛，对不对？还有哪一部书专门讲中道？最出名的那当然是中论嘛。中论的中道来跟文殊不二的中道汇通一下，你看这个图就是特别为您走的啊。好，那这一个图往上走一层呢，让您更上一层楼，那就是谁？文殊法门可以让中道义更上一层楼，非常重要。这五堂课当中最困难的就是这一堂，所以你一定要静下心来 祈求文殊菩萨加持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懂，让法师讲法有力量，能够深入浅出，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法喜充满听得懂。以观世利品第十八记为例哦，中道中论总共有几百记，我上个礼拜有讲几百五百记，对，讲义里头没有，我是口述的啊。为什么要举这一个记？只有举一个记哦。为什么？因为这个记最重要嘛，最能凸显中论的中道义。从五百记里头寻寻觅觅找到这一记，最能阐述中论的中道义，所以一定要来看这一部这个记它如何来阐述啊。好，我们要来先看一段影片。这一段影片啊，你得要好好的看啊，要用心的看啊。为什么呢？字幕你都看不懂，那看完以后哦，你要告诉我它里头在讲什么哦。好，来看一下啊。现在已经疯狂了啊、哦！影片为什么不看到现在就切掉？为什么？是有用意的。好，要不要给女主角一只大拇指？为什么要？因为他捡垃圾哦，就那么简单哦。那谁能告诉我这整部片子在做什么？在干什么？在干什么？修行的小小处。哎，那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是你告诉我呢？啊，因为怕被人滑倒。哎，你从头讲，不能从中间讲哦。吼，这整个开始在干嘛？有一群人，对不对？来自哪里？来自十方哦，然后聚在一起哦，哦，然后他们吃饱没事干，所以就聚在一起，对不对？哦哦，我这个大菩萨宣如，他当初告诉我第一堂课的时候，我说师父， 文殊智慧咒嗡阿扎巴扎念那底念满几千多少遍啊？师父念满一万五千遍啊，一千万遍。他哦，他要追随师父的脚步，一天要念一万五千遍，做到没？没有，给师父漏气哈、哦。好，我们来回到这一个影片哦。这个影片啊是什么？这个影片就是所谓的快闪族，有听过快闪族吗？哦，快闪族在干嘛的？啊，三林啊，快闪族就是 flash mob，flash 就是照闪光灯那个 flash 闪嘛啊。那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要突破现状，现状都是有一个老板嘛，有一个公司组织，然后有一个老板领导，对不对？然后说，哎，我们一起到哪里去做一个实验？结果快闪族有没有老板？没有，他们没有。您答对了，他召集十方的群众，然后这些群众都是乌合之众，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在这儿，用什么召集？用网络科技还有电脑召集。然后呢，那怎么知道你是来因应这个活动而来的？所以他们一定会有一个特色嘛，对不对？为什么我要让你看到最后一秒？最后他们把帽子都摘掉了，对，所以他们相约在一起的时候就说，帽子就是我们的标志，我们这次活动的标志啊，我们这次要来测试一个就是公民与道德，对不对？好，然后我测试了好多人路过哦，哈啊，有人专门在盯着路过的人有没有瞄到那个保特瓶哦，打勾的那个就说啊，这个人有瞄到，但是视若无睹，就给他走过去啊。好，最后这个女士啊，她捡起来了，所以修行是要在小小处啊。快闪族，台湾有没有太快闪族？有。快闪族来自于哪一国啊？修行要跟得上时代哦，哈、哦！修行不是只有躲在家里或躲在讲堂里头，修行你一定要跟得上时代啊、哦！好，快闪族来自于2003年的美国，他是一个文化工作者，纽约曼哈顿区的一个文化工作者。他没有想过他这个动作会席卷全球啊、嗯！他就是召集很多人来做一些不是政治抗争，不是这个快闪族专门针对社会活动。台湾的快闪族是在哪里？第一次的台湾快闪族是在2006年由台师大、北师啊、台艺大、北艺大他们召集起来的啊。为什么而召集快闪族啊？第一个快闪活动就是要庆祝行宪纪念日。现在还有没有行宪纪念日？15年级的人才会知道什么叫行宪纪念日。现在的人都庆祝什么？啊，圣诞节了哈、啊！圣诞节盖过行宪纪念日了，所以台艺大跟北艺大他们特别要提醒大众，嘿，你不要只有庆祝这个圣诞活动，你应该要记住台湾还有行宪纪念日啊、哦！好，我借这一个小小的短片，要来提醒您注意到什么？你都看不懂文字啊，看不懂语言啊，你知不知道里头在演什么？啊，都知道嘛。所以为什么读经一定要看白话文？为什么需要白话文？根本不用嘛，对不对？你需要的是直观。什么叫直观？两个礼拜以前的上课我就讲 intuition， 直接的观照。你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你有没有很用力看？也没有，很轻松啊，对不对？你就是利用你的直观啊，就知道，你看宣如就知道啊，他们在做一个实验啊，要抓出来哪一个人有这个公民与道德的这个伦理的慈悲心啊、哦。好，所以师父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系统通常都是灌输我们要先从语言然后文字建立起一个概念，然后再来给它执着，加起来概念加执着等于什么？怎么办？等于二元对立，对不对？两个礼拜以前的课啊，师父教的概念加啊执取啊执着，加起来就是二元对立。文殊的法门专门来对峙，要打破二元对立啊。所以如果 我希望借着这一系列的课程，就是文书的课程，来帮助各位跳脱语言跟文字的束缚。那是不是师父在这边才讲说，不要有语言文字的束缚？你看经书，你不需要参考白话文，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在现在我师父才呼吁大家，你看经书不要参考白话文，是不是？不是哦。96年我丢电子版给谢教授的时候，谢教授也问我有没有白话文，我也告诉他，你不用白话文哦，你应该要自己看哦。还有一个人哦，月桂大菩萨，月桂大菩萨，他啊94年8月21号我就认识他，因为我们两个一起带狗去台大动物医院去看病了。然后月桂大菩萨啊，我对他很严哦，有人要跟着我出家你要小心哦，我是很严的，我的北京的徒弟都知道我是非常严的的师父。文殊的最大特色是什么？严苛嘛，对不对？第一堂课就已经看了第一个影片是什么？大的水獭跟小的水獭，对不对？好，我念月桂菩萨发，他第一次上我的，就是我们这五堂课的第一堂，他每一次都来上师父的课。他第一次上完课以后，他有感而发，他怎么说？师父吉祥，真感恩您，辛苦您这么用心的教导母獭和小海獭的例子，超棒，超活泼，超生动，更诠释了文殊菩萨的智慧悲愿，为何是诸佛之师，现在终于明白，更清楚明白自己为何还在随业力而转，缺少智慧，只停留在因缘法受苦，现在在修忍辱，因为他碰到人生的撞墙期啊，无法，他说我无法深度观照觉醒诸佛自信的清净也无法觉醒有相皆幻如是观，于一切相不要执着。哈哈，师父，我今天终于心开意解了，当初的您为什么要接应我的时候，为什么要对我要求那么高，为什么要用高标准要求我？我现在终于搞懂了啊！原来我就是那个小海獭，我无法体会您用心良苦啊！我对您有误解，可是您还是对我不离不弃，真惭愧！我恳求您要原谅我。月桂顶礼，要不要给他掌声鼓励？如果您有念那个摩诃经。就是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以后都是讲摩诃经，你要知道我指哪一部经。那里头就有讲文殊佛，他就有讲什么，他说他传的法一位离位，还有呢解脱位极灭位，他只有一位啦，这一位就是严苛。那我不想要学他，可是无形当中我流露出来的就是严苛，要跟各位忏悔。好，可是文殊你看哦，他除了严苛以外，他还有什么生动跟活泼，对不对？他拿着剑要杀释迦牟尼佛，他跑到那个淫女那边去鬼混，这都是文殊的特色哦。所以师父也有生动跟活泼，对不对？有哈，好，要不要给师父一只大拇指？好，一起来看一下短片的启示。什么是修行？修正观念，落实执行。修就是修正观念，修就是修正观念啊，行就是落实执行。英文是 practice。修行是不是一定要跟宗教有关系？克贤，因为克贤我知道他是老参，所以克贤来，请您回答一下，修行是不是一定要跟宗教有关？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说，啊，我家里那个人在修行呢、啊，有关无关一件事，你颇有文殊的风格，好。突破二元对立，还有呢，我们都是小海獭，你要讲浅一点嘛，我就是小海獭，有没有关呢？我特别要考您的，现在我还没走，有没有关？你只要告诉我有还是没有。
如果要说有关的话，可以用宗教的道理来做一个规划，但是其实说跟这个是在跟你平常的
啊，好，所以呢，这您一定会在座的各位，您都是修行者嘛，行者就是修行人，您一定会被问到，修行是不是一定要跟宗教有关？告诉您，您有三个答案，三个答案加起来才是完整的。第一个，它可以无关。刚刚那个那个小姐捡起宝特瓶的，她是不是在修行？是啊，他修正他的观念嘛，大家都不愿意捡，他捡，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你看英文 practice 完全没有宗教意涵啦，任何人都应该要做，这是第一个。公民与道德就已经跟修行有关的，小时候教的公民与道德啊，到了大学的时候修伦理学，这都跟修行有关。第二个，如果你是大根器的话，你不需要靠宗教的力量。像上个去年此时师父教那个如来藏思想的时候，放了一段影片。爱因斯坦小时候，他的教授讲上帝，因为西方的文明圣经的教导就是是这个宇宙谁创造的？上帝。所以他教授讲说上帝创造了宇宙，他同时创造了邪恶。然后爱因斯坦怎么讲？他说Professor, 邪恶不是上帝创造的。他说邪恶只是一种状态。Professor, 请问有没有寒冷？他说当然有啊，你这是什么问题啊？Professor, 那有没有饥饿呢？有没有黑暗呢？他说当然有啊。好，爱因斯坦就讲没有，黑暗还有寒冷都跟邪恶一样，只是一种状态。你看他智慧多高啊，他不是靠了宗教的力量，爱因斯坦也没有学佛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大根器者，你过去世都已经修行了嘛。荣格心理学家讲，凡夫跟天才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天才可以直接拿什么东西来用？第二堂课，直接到潜意识拿东西来用啊，对不对？所以爱因斯坦他充分的展现他的答案就是修行的答案。对啊，我们今天听完文殊法门的教导以后，你会发现邪恶是上帝创造的吗？不是啊，邪恶是怎么来的？因缘法，它是一种状态嘛，它不是我什么状态，你的恶力的牵引让你心里头有罪恶感，然后不想行善，那就是邪恶。所以修行第二个答案就是你不一定要跟宗教有关，但是哦，你有条件的，就是说你如果不想跟宗教有关，你又很想要修到很深层哦，捡宝特瓶那个也是修行，但是那个很表层。你如果想要修到很深层的话，除非你是大根器者，那就没有话讲了。否则的话，宗教可以做什么？为你做什么事？宗教可以提供一套非常完整的理论，加上实践的方法，让你进入修行的领域。修行它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帮你提升你的生命啊，提升你的生命的层次，提升你的生命的悟性。所以人人都应该要修行。我怎么说，宗教可以提供给您一套完整的理论，加上完整的实践的方法。我们第二堂课聆听不一样的佛法，那一堂课就是在讲一整套理论，加上一整套的那个实践的方法啊、哦。不要停留在因缘法，我们习惯嘛，我们习惯停留在因缘法，因为因缘法就是二元对立的嘛，对错美丑优劣高下啊、哦。在刚刚那个短片里头，大家给他掌声，所以掌声是不是因缘法？是。过了那个场景以后，掌声会不会停留在那里？不会。所以如果你还停留在掌声里头，你当然就很痛苦啦，对不对？在高位者当了总统的都不想要下台，为什么？因为太多的掌声，离开了总统那个高位以后就没有掌声了，他还仍然停留在因缘法啊。所以文殊法门这上面都是在讲因缘，文殊法门要你直观，看到没？直接的观照法性本空， 你只有观照法性本空，你才有可能跳脱因缘法，否则你永远都在二元对立之下。所以你直观了以后，你可以体悟诸法平等。我讲过诸法平等的立基点是什么？是什么？诸法平等的立基点是什么？弘心大菩萨法性本空，这个一定要记住哦。来，法性本空，跟我念，法性本空，诸法平等，法性本空，诸法平等，法性本空，诸法平等。好，现在哦，我讲法性本空，你就要讲诸法平等哦。我讲其中一个，你要讲另外一个哦，哈，诸法平等，法性本空，法性本空，诸法平等。好，回去要好好的记住哦，这一个能够帮助你跳脱所有的烦恼。你的觉醒是从这边开始的，你体悟到法性本空了，你体悟到诸法平等了，你彻悟诸法平等，你生命才有可能更宽广。为什么我说只有彻悟诸法平等，你生命才会更宽广？谁能够告诉我为什么？因为好，没有人抢答哦，我的满愿节永远用不完哦。好，我自己答。因为你如果停留在诸法平等的话，你就代表你还停留在因缘法。因缘法代表什么？二元对立，你只选择高下，你只选择优劣，你只选择美丑，中间宽广的大路你都不愿意去看，对不对？那你的生命就太狭隘了，你的烦恼就太多了，是不是啊？你说这个人很美，然后另外一个人啊，就是阿拉伯女人，应该不能说阿拉伯女人，回教女人吃面，上个礼拜的影片，对还是不对，你就选择对或不对。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所以你的中间你就有非常多的选择。你的那个重点就是你必须要直接能够观照到诸法平等，立基点在哪里？法性本空。对，这样子的话你的生命可以跳脱二元对立的束缚。好，我们要赶快来看了师圣玄修行四层图又来了啊。我们来上过课的人，因为这是第一堂课就已经出现的图嘛啊。我现在要问的是说，文殊的教法从哪一层下手啊？从观照空性，太棒了。对，文殊的教法是从观照空性开始，所以它是从根本处教起的，它是从本质教起的。他不是在那边苦口婆心的劝你要布施哦，要当义工哦，他为什么不从这边教起？为什么他为什么不从第一层这边教起？为什么？哎，这么快就被我考倒啊！我教了五次的儿童营，他们都没被我考倒过，哎，怎么办？哦，阿扎巴扎那底。好，来，一般的教法都是从这边开始教嘛，对不对？你叫你的孩子要布施，他马上告诉你为什么要布施，你也没有给我钱，我为什么要布施？哦，他声音比你大，对不对？你从这边教起，他不懂这个空性的义理，他的疑惑很多啊，他看不出来你整天布施，结果你的生活有改善吗？没有，你没有改善啊，对不对？所以布施有什么用？他看不出来啊。你从这几点，从以上这三层，粉红色、蓝色、黄色这边三层开始的话，因为你不知道本质就是空的嘛，所以你很容易就被反击到了。你自己学佛也是一样哦，如果你是从这边下来的话，你的问题会非常的多，你会疑惑非常的多，因为你有可能都停留在这个向上嘛。我上个礼拜不是有讲吗？布施去柜台布施，结果柜台人员写错名字了啊！你跟他大吵一架，哎，请问那你是不是在学佛啊？你是不是在修行啊？可是你马上就被考倒了啊，是不是？那因为你不了解空性了。你如果深入空性的话，那请你告诉我，布施跟不布施差异在哪里？突然给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的答案。好，布施跟不布施有什么不一样？布施跟不布施没有两样啊。文殊佛讲无二无别，为什么？布施是空性的，不布施它的本心也是空的，所以你在布施 你儿子不布施，你要怎么样？你要理解，你儿子不布施，那是他的因缘，你要不要包容他？要。好，那你是不是一辈子都包容他不布施？是不是？要怎么样？哎，蓝玉林很棒。蓝玉林他说他从师父96年来这儿教书开始，第一次来听师父的课，一直都跟着师父的脚步，他自己觉得他进步很多。哎，今天我听到他的答案，确实是进步很多。所以不能只停留在因缘法，说我儿子不布施啊，我也没办法。那是他的因缘，没错，你要包容他，没错，但是你要想办法改变他。等一下第二堂课会教啊，我给您这个图啊，最主要要今天的这里改变了。以前这边我都是写什么修行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今天我改了，我要拿这个图问你，文殊的教法确实是从这边开始。你从这边开始的话，你做到自己很愿意布施，自己很愿意当义工，你同时也能够包容别人不愿意做布施，不愿意做义工，不来诵经念佛持咒都没关系，因为那个是他的因缘。下一堂课要教你怎么帮他改变他的因缘，让他也可以跟你一样愿意布施，愿意当义工，让他的生命更精彩啊。下一堂课就会教方法，不过这个图你基本上要知道，文殊的教法是落实在这边的啊。好，继续这一次的课啊，师父是很想这个讲完，用一个钟头恐怕是有困难了啊。接下来要讲聆听不一样的佛法，接下来是要解惑，但是解惑我已经融汇在这里了啊，所以解惑就不单独了啊，所以我们要尽快来进行，希望今天就能够讲把聆听不一样的佛法给它圆满掉啊，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本堂课的架构来看一下啊，这堂课当然是要讲什么文殊不二中道跟什么中论的中道要去会通，对不对？所以师父有分了四节哦，第一节是中论简介，然后接下来要讲观世利品的第18记，然后呢从这边带出来，我们会发现全是中道啊，有它的发展，它是有发展性的啊。从中论集藏天台智者大师的诠释，我们发现它是有一个脉络在走的啊。好，然后我们就要借由这些比较以后，我们要来谈文殊不二中道跟那个中论中道义的会通啊。师父继续来带了五摄旅平安手环，如果你需要的话每一次都是一个人请一个，下个礼拜再请都无所谓，都可以的啊。好，那我们今天第二堂课就会用到这个图了，所以我趁现在先把这个图给解释，因为下堂课会讲到西藏度王经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图，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图来秀出来啊，所以师父已经教过大家这个图非常重要。五摄旅为什么师父每一堂课都一定要结缘这个五摄旅平安手环，它就是这五个颜色嘛，这里五个颜色你一定要背熟，来，蓝白红黄绿，蓝白红黄绿，好，配上菩萨啊，配上佛哈，阿处毗卢遮那阿弥陀，
阿处毗卢遮那阿弥陀，
保身不空成就，
保身不空成就。
所以现在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哦哈，就是一起来念哦，阿处毗卢遮那阿弥陀，保身不空成就，来念一遍快板。可以背了吗？阿处，太好了，阿处。太棒了，好，现在哦，要配哦。当你临终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碰到，死是最平等的，你我都要遇上。到了中阴身分三个阶段嘛，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非常的混乱，所以你现在就要学好。那个时候五方佛菩萨跟六道虚幻光同时放光，你根本不知道要跟谁啊。毗卢遮那放白光，强的白光，赤白光是记好哦，天道，灰白光地狱道， 好，所以你稍微一闪失就跑到地狱道了，对不对？好，墙的蓝光谁放的？是蓝光畜生道。红的蓝光谁？阿弥陀。赤红光恶鬼道。墙的黄光谁放？赤黄光人道。你我都在这里。好，不空成就放什么光？绿光。赤的不是赤的，弱的绿光是阿修罗道哦。所以你看了啊，强蓝光阿处佛，弱的蓝光是畜生，阿弥陀强红光，弱的红光恶鬼，宝生佛强黄光，弱的黄光人道，悟空成就放绿强绿光，弱的绿光呢阿修罗。好，我现在哦，我讲白什么光，然后你告诉我哪一道啊，你往生的时候你自己才能够有掌握嘛，对不对？好，来，弱的绿光。嘿，这个很好，这个证缘非常好。好，弱的红光。啊，错，你答错了，扣分。好，强的黄光。强的白光。答错了，毗卢遮那佛。好，回去要记哦，齁，不是等到临终的那一刻你才来记。你那时候已经太慢，为什么？你人要往生的时候充满恐惧，你没时间记，你提早要记。好，师父又带了这个十二要叉大将的满愿节来啊，然后有答对的菩萨才能够请到这个十二要叉大将满愿节啊，要赶快。好，中论简介开始啊，这个简介的比较容易，我就要走快一点了啊。中论的作者是谁？龙树菩萨，三世纪哦，记住三世纪哦。文殊信仰第一堂课的时候，文殊信仰几世纪传进来中国？第一堂课讲的六世纪哦，答错了，几世纪？一世纪 ，no， 二世纪。三林非常好，答对了。等一下来请课间休息，来请二世纪大乘佛教是一世纪开始，但是文殊信仰是随着经典的翻译传进来，是二世纪，所以龙树菩萨是比文殊信仰晚100年的左右哦。文殊菩萨不是那个龙树菩萨呢，号称千部论祖，他著作太多了，跟中观相关的是这三部：中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其他像十二门论、三论谁还记得？百论、十二门论，还有呢，中论嘛，合称三论哦。那其中的两论就是百论跟十二门论，都是龙树菩萨啊。龙树菩萨非常多的著作，回增论啊、七十空性论，通通都是他的著作，太了不起的一位大菩萨。当初翻译这个著书著者就是。注解中论的有七十几家，其中最受鸠摩罗什欣赏的是七木，是中观派的论师哦，他是第四世纪的那个印度的僧侣哦，译者是鸠摩罗什。在其他的经典你常常看到石公，你不要以为石头公他写错了啊，是石公，就是鸠摩罗什这个石啊，他是西域龟兹国的人啊，他是也是一个高僧，是姚琴啊，姚琴姚琴又称为后琴，你有时候你会看到后琴高僧啊，你注意一下他的年代啊，他是中国佛教四大译师之一。四大译师哪四大谁知道？除了鸠摩罗什当然很出名了，还有谁啊？玄奘。好，那按照顺序来啊，鸠摩罗什再下来就是真谛哦，真谛他也著中论，但是我们市面上很少采用真谛的中论著书啊，还有玄奘也是非常出名的啊。好，那最后一个四大译师最后一个是不空啊。好，你能不能告诉我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你熟悉的有哪几个？阿弥陀经，哎，你们都没举手，所以师父都不知道是谁啊。阿弥陀经还有没有啊？非常好，正缘你可以来请。对，很少人会想到维摩诘经啊。好，然后 旋转呢？旋转翻译了哪些呢？大波若经，好，对，慧友老师，没错。还有呢？心经哪一个讲的？心经是玉林，你还可以来请。好，哎，那我已经去了三个、四个了，好，只剩一个哦，哈，我只剩一个，我只能再问，在我可以问无数多的问题，我只能再给一个了啊。好，所以玄奘他翻译的经典呢、啊，高达1335卷呐、啊，然后论书高达75卷，所以玄奘是了不起。鸠摩罗什也是非常了不起。鸠摩罗什跟玄奘最大的差异是什么？鸠摩罗什他采意义翻译义，你看到他是第一个采意义的，那玄奘采直译。直接就翻译，哪一个比较容易懂？意义，意义比较容易懂啊。那玄奘的是比较生硬啊，文采比较漂亮的是这个鸠摩罗什啊。好，然后鸠摩罗什还有另外一个首创，他就是第一个有系统来翻译缘起性空的大乘佛教经典跟论著的一个学者啊，非常了不起。中观论爽，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就是你在其他的那个经典里头，他不一定给你写中论啊，他写中观论诵，你也要知道讲的就是中论啊。中论成书有一个背景，这个也是很重要。我们讲过部派佛教是在释迦牟尼佛圆寂100年就开始在闹分离了啊。那首先分出来两个重要的派别，叫什么派跟什么派？上座部跟大众部，后来逐渐两个部都一直在分裂啊 ，total 会有20部，他们互相就攻击对方啊。其中这一个部非常的受到中论的指责啊，就是一切有部，又称为说一切有部，或者是有部啊，或者是说因部，因缘的因，都是在讲他，或者是萨婆多部，都是讲他。萨就是菩萨的萨，婆就是老婆的婆，萨婆多多少的多啊，都是讲有部。他为什么称为有部呢？他主张有为法。什么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所有因缘和合的都叫有为法。宇宙万象，你用眼睛看得到的都是有为法。无为法就是跳脱因缘和合的，像比如真如、像涅槃，这些都属于有无为法啊。有部他有一个非常偏颇的主张，就是他认为有为法、无为法都是实有。哎呀，这个是很可怕的观念啊。我们前几次的上课有讲说，文殊最主要要跳脱要打破的就是说，没有一个固定实有的东西。可是有部它也是佛教，哎，它竟然主张实有，哎，多可怕。对，好，所以中论最主要是要来指责它哦，它就有点像内部佛教内部来规劝他，你不能再这样子做这样的主张。那个年代呢，中论在成书那个年代的社会的背景呢，第二个危机就是传统佛教，就是原始佛教跟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已经出来了嘛，大乘佛教一世纪就有了，中论是到3世纪的时候才出来的。啊，传统佛教指责大乘佛教说大乘非佛说，大乘佛教指责原始佛教，就是传统佛教说你是小乘啊。文殊不二宗道也加入战场了。为什么？文殊备受争议的四件事，谁能够讲出来？我给他最后一个满愿节。文殊备受争议的四件事，哎，大超赶快翻一下，都答不出来啊。好，那满愿节我自己转。第一个争议的就是他的出格的行动啊，他的行动不是要去杀佛吗？对不对？他的语言是反节的啊，是不是？好，这是第二堂课讲的哈。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怎么样？他主张烦恼即菩提，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啊，这么高深的哲理没有办法体会。当你没有办法体会的时候，马上人家就说你胡说八道。比如说文殊要去杀佛，当初文殊杀佛的那个现场，因为好多人马上就离开现场啊，他不愿意看文殊这样子那么嚣张啊，他马上就退转了啊，是不是啊？一般人他会认为啊，文殊在乱搞，所以他备受争议。第二个争议，第三个争议，他弹劾菩萨道。哎，菩萨道不是很好，他为什么要弹劾？哎， 我第二堂课都有交代啊，你们通通把我用快递送回来还给我了，要回去要忏悔一下齁。好，为什么要弹劾菩萨道？因为他指责有些菩萨没有深入观照空性，留在事相。事相就是因缘法嘛，师父的四层图上面三层都是事相嘛，对不对？都是因缘法。所以他要修理的是，你既然已经到了菩萨，你还停留在因缘法，你就是不应该，您这样子行菩萨道，就是你没有切到核心要害。我第二堂课不是有讲吗？一样在行菩萨道，如果你还在那边造潮修路，那有些人行菩萨道讲经说法帮助众生断烦恼，哪一个是切到和菩萨道的要害？后者啊，是不是？不是说造桥修路不好，那也很好，但是你停留在四相。文殊他要强调的就是说，我要弹劾你的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到了菩萨的阶位，你就不应该停留在因缘法。所以文殊特别要强调空性啊，这是他指责菩萨弹劾菩萨道的原因。所以你如果看摩诃经，他就有讲，他讲的法初学菩萨能不能懂？不能懂。二乘所伴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嘛，也不懂。他说谁能懂？唯佛与佛能够了之。多深啊，非常深，他一定是从根本出来的。他也斥责声闻哦，我第二堂课也讲，文殊法门跟般若法门是同源异流，就是是同一个源流，就是都是从原始佛教这样发展过来的。但是般若法门它可以包容声闻，但是来到文殊的时候，他大力的斥责声闻。为什么？是文殊不够慈悲吗？是不是？那为什么他要苛责声闻？为什么？哎，对，他斥责他，你是小乘，你不应该丢下众生不管，而只顾你自己自立，这是他指责他的地方，并不是他不够慈悲。他的慈悲是建立在极深的智慧之上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原始佛教讲十二缘起，他后续发展原始佛教的十二缘起，到后来呢发展成两个极端了。一个极端就是一切有部，一切有部主张什么？诸法既然都是因缘而起，有因缘做根据，不是凭空而起，因此他主张什么都是实有，三世实有，三世就是现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实有，法体恒有，法体不是身体啊。像比如说有些人尊称法师的那个身体叫法体，那是 OK。可是这边的法体是讲法性，是我们讲的法性本空那个法性，体性嘛，体性亦如体，跟性是一个，法性。也是恒有，那多可怕！文殊的主张是什么？法性本空，对，他刚好做相反的，这是有的极端。另外，在大乘初期的时候啊，大乘初期是一世纪哦，文殊信仰是二世纪来的啊。大乘初期的时候，那时候文殊信仰还没有开始，他们主张一切都是空的，都没有了啊！你修行修到后来，什么都没有，都无了，那不对。空它欲缘则怎么样？则有。因为它预言则变嘛，变各种不同的宇宙万象嘛，所以这两个极端都是错的。那既然错的话，要怎么来调和呢？中论就出来了。中论最主要就是用什么？我从中间这个先解释，用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法性本空，这个自性就是法性，也就是如果来到如来藏思想，这就是真如的意思哦，法性本性都可以啊，自性都可以。无自性来会通大乘，大乘主张空性啊，小乘主张什么？缘起无我，缘起就是缘起，你我都很熟了，一切有我法都是众缘合合而起，叫做缘起。无我就是人生呢是五蕴假合，五蕴哪五蕴？色啊，它是假的，因为它是随着因缘而有的，因缘变了以后你我都要往生嘛，所以可以知道五蕴是假合的。所以无我就是要主张没有一个不变的实体，可是那个说一切有部竟然主张实有，都是错的啊。那大乘主张空性，什么是空性？依空而起的实性叫做空性啊。等一下还会解释空性，所以您不用急着担心哦。 好，我们再解释一下，无自信，无自信就是诸法因缘而生，没有一定的自信，这个自信又可以称为什么信？来，法性，对，还有呢，本性，还有呢，真如，还有呢，实际实相啊，都是讲自信哦啊。好，缘起，一切有为法，我习惯讲诸法啊，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这个很容易知道。性空就讲其性本空，叫做性空。为什么说其性本空呢？众缘和合而生的诸法，它的自性是空的，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好，这个很重要。这一章哦，是辅大94年博士班的考题，我现在拿来考你们。空性跟性空有没有一样？这个是十分题啊，你答对就十分。空性跟性空有没有一样？诶，差不多啊，只是颠倒而已啊。好，来，依空而起的实性，实性就是这个性哦，就是法性、真如、自性、本性，都叫做实性，也可以称为实相。依空而起的这个性叫做空性。那这个性它有什么特质呢？它的特质就是它本来是空的，叫做性空。所以这张图是叫做空性跟性空它的差异。来，跟着师父念一次哦。依空而起的实性，好，这个性哦，这个性啊，其性本空。好，要连起来了啊、哦！依空而起的实性，这个性其性本空。
依空而起的实性，这个
性其性本空。好，所以这边在讲什么？依什么而起？叫做空性，它是依空而起的。性空在讲什么？讲它的特质，这个性的特质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哎，这一题栽了好多人呐、啊，出局了好多啊！大家都讲的都一样。性空跟空性写的答案通通都一样，都不对。好，中论的内容概说一下啊，它是用偈颂体来讲的，有500偈，总共分27品，四谛品在24品啊。那它每一品都来剖析一个主题概念哦。那它要剖析的时候，它都讲得很好听，说是观，但是实际上它是在斥责哪一部？哎，斥责有部哦，哈。好，所以中论它是立基在阿含经跟般若经典，这个是上个礼拜的已经解释过了啊，上个礼拜就讲文殊不二中道的时候。然后中论呢，它双照就是同时观照缘起跟性空，所以它要强调的是说依缘而起来论述中道思想啊。它采用偈颂体，它不是长行啊，它是偈颂的啊。原来是要批判有部，因为有部他的一切实有的知见是错误的啊。好，我们继续要来看中论为何要阐述空义啊？这一章很重要。有部的错误的观点是，他把空视为否定一切，那不能视为否定。师父上个礼拜讲，要视为什么？要视为超越，不能。你如果说把部部非非无无都视为否定的话，你都解释不通。完全解释不通，因为它不是否定，它是超越，因为它承认因缘法的有嘛，对不对？它不是否定因缘法，你都没有了，那会变成无啦，是不是？所以它是超越，但是有部它把它认为否定了。哎呀，这样子一否定的话，有部自己就起烦恼了。他说：“你空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就破坏四谛，四谛是什么？”苦集灭道，非常好。四果是什么？金刚经里头什么？来，最后一个满愿节还没有送出去，哪一个要回答？你从出国一直出国，你不能讲出国，你要讲哪一个要回答？没有人回答。来啊，那个谁，国栋，哎，非常好，这就是四果啊、哦。好，四相的意思就是还没有到果位，朝着果位在进行的修行人，所以四相的朝着须陀洹果在进行的修行人叫须陀洹相。好，朝着阿那含果在进行的修行人叫什么？对，朝着阿罗汉果在进行的修行人叫什么？哎，非常好，以此类推，三宝没有人不知道吧？ 佛法僧哦。所以有部你看他严重到什么程度，他说哎呀你讲空什么都空了，空就佛定四谛，佛定四果，佛定四相，佛定三宝，对吗？错在哪里？错在哪里？空有佛定这些东西嘛，有没有？第一个你要先确立空有没有佛定四果四相，有没有？为什么空没有佛定？因为空，佛教真正讲空是讲我承认因缘法的有，这些都因缘法啊，对不对？你要修行到四果，你要有相当的因缘啊，是不是？你离开这些因缘的话，其实一切都是空，本性就是空的。所以现在修在这上面的通通都是因缘法，但是文殊的教法他强调大乘的空性的教法，强调这些我承认因缘法都有，所以才会有缘起嘛，啊，因缘生起的。然后呢，我要强调的是你有部看不到的那一个部分叫做性空，是无自性的，哦，并不是否定所有一切。所以中论的作者是谁？龙树菩萨，他就说有部你不没有办法理解空义，因为你不求甚解，你没有办法甚深的理解，你只是在因缘法上面飘来飘去，所以你烦恼特别多。观世利品专门来驳斥有部，他说来，这个是论文，念一遍快板。好好，我把这段论文简单的写在这里了。最主要龙树菩萨讲说，你为什么不能理解空义？因为你不能理解空的本身。为什么要理解空？最主要是要凸显圣义谛，圣义谛就是真谛，就是第一义谛。然后第二个，你有不能理解空的因缘，空的因缘就是它用来凸显假有，假有就是因缘的有，宇宙万象都是因缘而有，所以你所看到的每一件东西都可以叫做假有，它是施设而来的。这个叫桌子，这是我们这一个文化传统里头叫它做桌子。那我可不可以说它是垫脚布？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不同的讲法。你拿一个十块钱的铜板，你说那个是可以买东西。好，我说我可以把它钉在衣服上当装饰品，可不可以？可以。所以那都是施设而来的，是假有施设的。他说你不了解你所说的什么四谛四果四相三宝，那都是施设而来的，安上那个名字。他说第三个，你不了解空的意义，真正的空的意义，你要能够同时观照到空，还有同时观照到因缘法的假有，你不能偏颇一边。好，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就要来进行第二个观世谛品的第十八计，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不是说这第十八计有问题，不是，是说我从这个第十八计里头，我发现我可以延伸来探讨什么问题啊？来看一下问题意识。第二十四品它又称为三世纪，为什么称为三世纪？有三个世吗？来，我们念一遍快板。好，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对哦，这就是出名的三世纪哦，哦，是中论的核心要义，整个中观学派最重要的意义是在这里哦。我从这个十八计里头，我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地的值产生提升了，地有发展了，因为原来都讲二地，在十八计里头出现了三地了啊。那能否由二地发展为三地，这是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然后二地跟三地之间有没有微妙的关系，是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然后计诵本身呢，我要问什么？这个第十八计本身是不是隐含了第三地？什么叫做第三地？第三地也就是所谓的中道地啊。好，二地跟三地，你知道什么是二地跟三地吗？首先你不必须要知道，地就是真理 truth 或者是 reality 实在实相实际。你看摩诃经里头，它都用实际一样的东西啊，实在就是地就是真理。二地分为熟地跟真地哦，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啊。 因为这个经常你看任何一部经几乎都会用到的名相。熟地是凡夫所见的熟世的实义，叫做世地。熟地又称为世地、世熟地。你凡夫，我们都是凡夫，所看到了熟世的它真实的意义。比如说古典物理学，牛顿的古典物理学后来被谁破了？被相对论给破了，是不是？古典物理学刚刚问世的时候，哎，那就是世俗地啊，是世俗的最棒的真理啊，是不是？好，那后来又有新的学理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上个礼拜有讲 Maslow 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的理论后来他自己发现不对了，是不是还要再提升？所以熟地是凡夫所见的啊，真谛就不一样了，圣智圣人的智慧所造见的真理实义啊。圣人，佛教的圣人是谁？佛菩萨。好，所以真谛是内证的离言法性，用红字哦，是圣人他内心所证悟出来的离言。所谓的离言是什么？能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不能用，没有办法讲的一个法性。法性有讲，法性是什么？本性、自性、实相、真如，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讲的，那要怎么办呢？只好要用熟地来讲啊。你如果没有熟地的话，你要讲我证悟到某些东西，我讲不出来啊，是不是？所以熟地就是来辅佐真地哦，真地又称为低义地或圣义地，后来发展成为有三地，这是天台宗智者所立的，空地、假地、中地是三地啊。空地就是诸法因缘生，他也承认，诸法是缘起的，可是他的体性就是什么性？法性、本性、自性啊，实相真如，体性本空哦。好，假地他同时也认为假是一种地哦，是一种真一种道理啊。体性虽然空，但是呢，假有存不存在？存在，跟文殊讲的是一模一样哦，就是你要同时，这个是照见空，然后知道因缘，空遇到缘就会有，然后假地就是不是倒过来，空地是讲你看到因缘有，然后你体悟到背后的那个空性，假地是你看你听你从那个体性的空，然后看到假象的实存。中地就是中法诸法中道的实理啊。那中道上一个礼拜我讲了四个观中道的方法，一个是先看到二元对立空跟有，第二个呢异空异有，就是这边叫异空异假，第三个呢非空非假啊，第四个呢哎，力学非常好，非非空非非假啊，但是天台宗只讲这两个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啊，要快，因为时间实在是不多。第三个诠释发展的脉络，就是你会发现二地三地它慢慢的在发展了啊，从中论至矣到极藏，我要讲这三个啊。中论它的梵文的意思啊，它的梵文把它翻成中文哦，变成是这样子。来，快板，来。好，所以梵文的中论原本的意思是众因缘生法本身就是空性，那这个空性呢没有办法体会啊，所以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假名，它不是假有哦，是空性我没有办法体会，所以我给他一个圣智所证悟出来的那个离言的法性，我说他就是一个假名，给他一个名字叫空性。然后空性呢，他因为是圣人证悟出来的，是不偏非空非有的，所以称他为真道中道。那这个是真谛，这边是熟谛，用来理解真谛啊。所以当初的中论的梵文意思是只有二谛而已，那演变到中从七目注释把它翻成汉文的话啊，它就会演变成什么？演变成 来念一遍，各种因缘所产生的事物，我说这就是空，也是假名，也是中道。好，这个意思是什么？看图比较容易啊、哦。他说，因缘所产生的事物呢，我说这个就是空，它是真谛。然后呢，这个空，我认为它也是假名，因为假名拿来形容空嘛，要不然我根本不知道空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它是不偏不倚的，它非空非假，一空一假，所以说它是中道。所以熟地真地有几地？两地，两地，熟地跟真地啊，只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中论都是只是二地而已。所谓的二地就是熟地跟真地而已。后来呢？啊，怎么知道说他说的那个中道是指是只有二谛而不是三谛呢？怎么知道中论讲的是只有二谛？来，我引了这一段论文呢、哦。这一段论文是第八纪到第十纪哦。我们要讲的主要论文是第十八纪哦。这个是在那个前面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念哦，就是。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就是说佛菩萨为众生讲法都讲两个谛，一个是世俗谛，一个是第一谛，拿第一谛来形容来解说圣人的智慧所体悟的那个法性，就是第一谛，也称为圣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甚深法不知真实义。意思说，如果有人呢，他不了解当初为什么要立世俗谛，为什么要立圣义谛，是为了方便教法啊。他说如果有人不能理解这个原因呢，反而执着于这个就是世俗谛，那个是圣义谛，他说这样子的人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甚深的佛法。摩诃经就是甚深的佛法嘛，所以你就不知道他这个经典的真实意思。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谛，你如果没有依照世俗谛来阐说的话，你怎么能够理解什么是圣义谛？圣人他法性，他内证出来的法性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你要阐述一定要靠世俗谛。他说如果你不靠世俗谛的话，你得不到第一谛，你得不到第一谛的话，你得不到涅槃，你根本不知道涅槃的境界是怎么样。涅槃要阐说要靠什么谛？世俗谛。涅槃是什么谛？第一义谛，也就是什么谛？圣义谛，又叫什么谛？真谛。非常好。好，后来呢，智已跟吉藏都受了人王般若波罗蜜经的熏陶，所以他开始有发展了哦。智已天台大师，他是在这个年间，你稍微记一下，比那个龙树菩萨晚了两三百年了啊、哦。他是天台的四祖，但是他实际上是创始人。天台宗真正成为一个宗派是智已所创的啊、哦。他智已最出名的就是天台三大部，叫《法华玄义》《法华文具》《摩诃止观》。将来有因缘再说啊。不过这三部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位大师叫做吉藏，他又被称为嘉祥大师啊。他比智已稍微晚了一些些啊。他是三论宗的祖师哦，也是集大成者。我刚刚已经有讲了，三论哪三论？百论、中论、十二门论。然后龙树菩萨著作了两论。哪两论？中论跟什么论？不是，本来大家快睡着了，谢谢您啊！我是说三论里头的两论，百论跟中论，不是百论，百论是提婆，中论跟十二门论是龙树哦哦，好，吉祥。吉藏是嘉祥大师哦啊，他是三论宗的祖师爷，他著书有四十余部哦啊，看一下啊，你看他也受到圣蛮经的影响啊，他已经深入到如来藏思想了。人王般若蜜经开始出现有三谛说了，你看，来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念无缘，快板。好，所以第三谛都在讲中道哦，无缘无相，没有因缘法，所以也没有相可以执着。在第三谛呢，它是寂然的，涅槃就是属于第三谛嘛，完全不生不灭的啊。观第三义无二照，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深入第三义，所谓的中道义的话，你应该要 同时照见空跟有嘛。你如果没有照见空有的话，你当然不能观第二谛。那他为什么说无二照？就是二照就是变成停留在空跟有的二元对立，他也超越他。即上所做的人王般若波罗蜜经，直接把三谛解释为第三谛啊。好，接下来天台圆融三谛，哈，请您注意到这里，即是不离的意思。烦恼即菩提，以前，因为这个比较深，以前在这以前我都讲烦恼就是菩提哦，对不对？好，现在哦，你要更上一层楼咯，烦恼不离菩提，菩提当中有烦恼，烦恼当中也有菩提，为什么？因为他们法性本空。天台宗他就主张这样子的意思，他怎么说呢？他说《法华玄义》谁做的？谁？智已大师，天台三大部，他说不依于有，亦不复于无，故名中道。所以天台智者大师主张不离中道，不离假，不离空。你看这个图，假里头是不是涵盖了其他的两个？有没有？空里头有没有涵盖其他的两个？中里头一样涵盖了其他的两个，所以是彼此之间是不离的。好，三论中的集藏呢，他则把缘起空假中视为平等的地位。你看这个图形你就知道三个是一样的。他集藏他怎么解释？他说因缘所生的法叫做缘起法呢，这一句话他是记载在集藏所做的中观论书里头。他说缘起法呢是空，为什么说它是空呢？因为你所看到的所有宇宙万象都是因缘而来的，因缘的背后是什么？没有自信，也就是法性本空的。所以没有自信我称它为空，既然是空的话它当然不是有啊，对不对？所以是非有。集藏用这一个非有来破我们所谓的有，所以这是空，空拿来破有。然后他又讲说这个缘起法是假，怎么知道是假呢？因缘而有的假，因缘而有的任何一个相遇缘就变变变。所以你 看到了这个坐椅子是假的，离开这个讲堂我可以把它当作垫脚的东西，对不对？垫脚的楼梯也可以啊，它不一定要做椅子啊，对不对？所以它是假有的，所以既然假有的话它就是不是有嘛，非有就是不是有。所以它这边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把假有当假有以外，它还当作假空。假空就是深入它的那个它的法性哦。它说因缘法的那个法性本来就是空的，可是因为它会遇到缘会起各种相，所以称它为假的空。既然是假的空，它当然也就不是真正的所谓空，所以他就说这个这样子两个加起来就是假。他这个假最主要就是要来破空，空是来破有，假是来破空。然后呢，非空非有的话，就是破了空，同时破有，也就是中道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集藏的三谛是平行的、平等的地位，跟缘起是平等的地位，不是三层的那种地位啊。好，那我们继续看。文殊不二中道跟中论中道义的汇通，这一个是最困难的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听哦啊。文殊不二中道三谛的践行者，这个图你们是不是很熟悉？看过对不对？有吗？有啊，在第几堂课？第二堂课的时候，绿字是你以前学过的。先来看，我从这个叫图一，这个叫图二，这个叫图三了哈，从这里开始哦啊。图一是假有。就是二元对立哦，然后律字写什么？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二元对立的时候，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哦，这是二元对立哦。今天要加上红字的部分了。既然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它也是假有啊，对不对？因缘生的有嘛。我看到就举我的助理跟他的弟媳妇的那个两颗圆吧。那个两颗圆巴就是假有嘛，所以他的弟媳妇变成是他的对手了，就是起争执的对手，起烦恼。那烦恼离开那个争执的现场有没有？就没有了。所以他本来就是法性就本空的，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这都是假有的。好，现在要从这个假有观空哦， 以前都只有说啊，这个就是二元对立哦。现在不容易是在哪里？要从这个假有看到烦恼的时候，马上观空，说：“哎呀，它的背后就是法性本空。”看到菩提的时候，马上警觉到它的背后就是本空。好，这个是不是很难？是不是很难？很难哈、哦。对，我师父知道很难，所以呢，师父很辛苦哦，做了一个图哦。这个图来告诉我们什么？啊，图一就是。有假有观空，来看一下怎么观。你日常生活就要这样观，烦恼就是假有嘛，对不对？菩提是不是也是假有？怎么知道？它都是因缘而来的。好，然后烦恼当中它的背后是什么？法性本空。菩提的背后是什么？也是法性本空。那要怎么观呢？碰到烦恼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观进来？看到箭头在跑没？哦，要观哦，看到烦恼，看到敌人了，马上讲法性本空。好，自己证悟菩提了，要怎么观？法性本空，这样有没有很清楚？很清楚啊、哦。好，师父是不是文殊的徒弟？是，是文殊的徒弟。那图一了解了，图二，图二律字是以后你以前你们学过的，空就是打破二元对立哦。啊，打破二元对立就是说啊。这个二元对立都没有的，因为它的背后是法性本空，诸法平等。这个刚刚很熟，既然法性本空，诸法平等，就是也没有烦恼，也没有菩提。好，光这样行不行？不行，来加红字，红字由空要观什么？假有，因为空欲原则变变变，所以变任何一个假象出来考我们哦啊、哦，所以法性本空，欲原则会有。任何欲缘而起的有都称为假有，比如说朋友是不是假有？敌人是不是？漂亮是不是？都是假有。好，这样还不够清楚，来看一下师父的图哦。好，图二要由空来观假。空在哪里？空就是假有都共同有的，那当然一定是在中心中间这一块嘛，对不对？法性本空，所以没有烦恼，也没有菩提。可是呢，遇到这个无烦恼，遇到缘的话，它就产生有烦恼了。然后没有菩提，遇到缘的话就有菩提了。所以要怎么观啊？你现在知道法性本空了，可是不能停留在这里哦，要从这个法性本空这里开始怎么观？观出去啊，遇缘无菩提，遇缘就。变成有菩提，碰到缘了，无烦恼，遇缘会怎么样？有烦恼、啊、可以看得到吗？可以看得到箭头在跑吗？可以啊、哦。好，到这里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到这里应该还可以懂，对不对？好，那可以懂，那很棒，代表师父教学成功。来，继续这个最困难的来了，来挑战您的大智慧了。文殊不二中道。菩提即烦恼，这个菩提现在提高层次的要称为什么？不离啊，不能再讲是咯啊，烦恼不离菩提，菩提也不离烦恼，所以为什么可以不离？因为诸法无二无别。好，再加一个红字哦，由对立的统一面要双照，双照就是同时要观空跟有哦。就是诸法互即互入，你不知道互即是互入，就是诸法是相生而成的。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也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互即互入就是相生相成的意思啊，互相融入在一起，互相贯通在一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好，来看一下图三，是图三师父有没有写图一加图二？有啊。没有，师父特别用的是融合两个字，是图一，这是图一啊，图一是要从假有中观什么？观空。图二呢，是立即在空当中跑出来观有。这个图一是从外面的有的世界跑进去观中心的空嘛。第二个图二是从中心的空，法性本空跑出来遇缘嘛，遇到缘。才会有嘛，对不对？这两个你们说很简单嘛啊、哦。好，现在加第三个，烦恼不离菩提哦，这是对立面的统一哦啊、哦。然后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法其实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你看这三个结合在一起，这边图一也有图二跟图三的这一块，对不对？图二也有图一跟图三的这一块，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特别写诸法互及互入的这一块呢，就是代表三个融合在一起的。所以观的时候要怎么观？来看一下，仔细看箭头哦，看得到吗？可以看得到哈。你日常生活当中要怎么观？举例，比如说现在我跟他很好，他是假友，对不对？所以我要观他的背后是空性。好，他背后是空的，所以他有没有可能成为我的敌人？有，当然有可能啊，对不对？政治上不是吗？都是嘛，对不对？本来跟谁很好的，结果理念不合又不好了啊，所以朋友变敌人，就是空中假有，然后假中有空，空中假有，你就可以想，这一个我的朋友，他遇到恶缘的时候，他可能变成我的敌人。好，然后呢，菩提即烦恼，要怎么观？知道说，敌人也好，朋友也好，背后的利基点都是一样的。我中有你，朋友当中也有敌人的成分，遇到恶缘他就是敌人的成分，然后敌人当中遇到善缘他就会变成朋友的成分，所以烦恼不离菩提，菩提不离烦恼啊、哦。好，要练习哦，这个不直观绝对不是你马上学就会。为什么我们不能马上学会？因为我们长期被语言文字知识系统锁住在这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师父不断的强调，你要跳开那个语言文字的系统，一定要靠你的直觉去想啊、哦，这个烦恼，这个朋友，他背后是空的，然后他遇到恶缘，他有可能变成我的敌人，但所以敌人跟朋友其实是互融互摄的啊。文殊是中道圆融发展的奠基者哦，文殊信仰。我们知道是二世纪哦，后来谁阐述了三定圆融？天台是到500多年了哦，所以已经晚了文殊三百年之久。文殊他在公元二世纪传进来的时候，他就主张菩提即烦恼，菩提不离烦恼，不离菩提，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很少能够体悟这么深哦。他强调的是对立面的统一，他同时双照那个箭头，看到没？两个箭头同时跑，双照假中有空，就是假就是假有，你的朋友背后是空的，空性当中预言有可能朋友变敌人啊。好，中路的原意讲的是几地？二地而已哦。到了谁把它让它升华变成三地？智已跟极藏哦啊，智已讲的三地圆融，极空极假极中，然后极藏则是强迫破的功能，他用空来破有，用假有来破空，然后用中来破空跟有、哦、然后把这四个当作平等的地位。地的升华，你可以发现由二地走上三地，并不是量的增加，不是说二再加一变成三地，不是，而是值的升华、哦、二地从二地向上一层楼走到三地哦的圆融哦，所以文殊早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就已经主张是三地了啊、哦。好，我们现在要课间休息。